感谢神，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犹大书的导论。首先还是从作者这边来做一个介绍。那在犹大书第一节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他来写的这一封的书信。所以作者就是犹大，那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那在圣经当中雅各他的这个跟同为跟主耶稣的一个兄弟其实有记载着这个耶稣家庭中的一个名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有谈到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所生的这样子的孩子那第三节这边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雅各、耶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这个是他们在谈到耶稣他是玛利亚的儿子那在这时候并没有提到约瑟，很可能约瑟是已经离世了那这边有提到的这个耶稣肉身的弟弟们雅各、耶西、犹大、西门，那另外还有一些姐妹那这边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雅各基本上在圣经上里面有出现很多人，那所以我们在前面有一卷雅各书犹大书之前有一个雅各书，他就谈到他是主耶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这边也提到了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那这边也是提到了雅各，他也称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雅各是比较有名气所以犹大所以说他是自称是雅各的兄弟是雅各的兄弟。那这个雅各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后来成为教会的一个领袖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当中，似乎他是由他在做最后的一个结论所以他可能是会议的主席至少他可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当然在加拉太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那是教会的一个柱石。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边犹大应该就是雅各的也就是耶稣的兄弟的其中的一位那当然这个雅各的他的一个生平我们也可以再多去查考不过因为今天不是在谈雅各所以我想我们就大概只提到这边就好了那这边对于犹大他的一个生平事迹则比较没有在圣经上看到那一般来讲他 大概在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他并还没有信主这主要是从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五节，这边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这个是在祝棚节的一个时刻，本来主耶稣他并没有打算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不过他的兄弟好像有点带着这种一种刺激的话语告诉他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你行这些事，就当为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意思要他到耶路撒冷将自己的名声给显明出来但是呢，主耶稣是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过呢，后来他也就去了那当然可能是有特别的神的一个指示 所以他就去了。那在这边所看到的是他的兄弟这时候还没有信，没有信。那他可能是在主复活之后，主复活的时候向他显现，之后他才来信主的。那我们第一次看到他们信主的时间点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章的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好，这边谈到耶稣的弟兄，在中文里面看不出是单数复数，但是在英文圣经或是其他版本，那在原文里面它是复数，所以并耶稣的兄弟。所以在这时候耶稣的兄弟们可能他们已经信了耶稣，所以跟妈妈在一起，一直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楼房当中，在那边祷告等候神所应许的圣灵。那这个是圣经上第一次看到他们兄弟信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边有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主耶稣有向雅各来显现。我们来看十五章，十五章这边有谈到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一些事迹，在第七节里面说，以后就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这边说要显给雅各看，那这个雅各一般也认为就是耶稣的兄弟，也就是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给雅各看，那可能雅各也因此就向他的兄弟们来见证。所以后来当然玛利亚早就信了，那其他的兄弟就后来才信，才信。那之后呢，这个耶稣的这些兄弟们他们都成为教会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们也都四处的传为主来传扬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起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这里谈到主的弟兄，这个弟兄也是用复数，所以不是只有一个人，可能是两个以上。那所以一般认为也就是雅各跟犹大，或许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兄弟，因为他这个我们刚才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有看到他有好像有四个肉身的弟弟。好，所以这边是我们大概看到的这个作者犹大一般认为就是这个雅各的兄弟，那他就是这个雅各就是犹大的这个肉身的弟弟，所以犹大也是耶稣肉身的弟弟。不过在他们的书信的开始，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雅各书跟犹大书，他主要的是强调这个他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是我们在下一次的在进到经文当中，我们会再深入的来做一些介绍。那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是有记载的其他的很多的犹大。那我们在根据的一些推论，这个犹大有一个很著名的兄弟雅各，这样比起来大概就只有这个耶稣的兄弟犹大。那在十二使徒当中，当然有亚勒悔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犹大。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将犹大他就是使徒犹大，那当然并不是卖主耶稣的那一个犹大。在十二使徒当中有两个名字叫做犹大，那这个犹大如果是他本身是使徒的话，那他大概就特别在谈到这种对真理的这个争端的时候其实这个在彼得在保罗他们都会表达他们使徒的身份表示说他所讲的是带着权柄的，针对那些假师父在那边传异教者他们透过使徒的这样身份当然更具着权柄权威那但是呢他这边并没有提到他使徒的这样身份所以基本上他应该不是使徒因为这个 犹大书的目的在指示异端，为正道竭力争辩。若是他是使徒之一的话，那没有理由不表达，不提到自己是使徒，跟保罗跟彼得一样。好，这是一般的看法。那在这边只说雅各的兄弟犹大来举荐自己，那就是暗示他可能不是在使徒之列了。那当然圣经上还有其他的犹大，包括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十一节，这边有一个，这是保罗在大马士进到的那个人的家里，就是叫犹大，那个犹大，但是那个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另外呢，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里面，后来教会就拣选了两个人去把耶路撒冷的结义来告诉各教会，其中有一个的名字也是叫犹大。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这边后面提到的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受了教会的的一个委托，和保罗巴拿巴一起往安提阿去，来报告教会的这样子有关于外邦人受割礼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结义。这个是我们在看到圣经当中几个犹大，那在这边所谈到的犹大大概就是主的兄弟犹大最适合这边的一个背景。所以犹大书的作者一般就是认为就是主的兄弟犹大，雅各的弟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写作的时间跟地点，在犹大书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判断，因为他书中并没有写出来他写作的年代跟缘起是什么。不过呢，在这边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的第三节后半段这边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这边有这样子的一句话。那我们再来看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好，那这个似乎看起来使徒大部分的可能都已经来离世了，除了约翰之外，可能大部分人都已经离世了，所以这边是谈到从前使徒所说的话。好，所以根据这样子的来看的话，这个书中的信息可能跟也是属于比较后期的，可能跟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分相似了。那这时候大概就是使徒们可能都不是去世，就是可能年纪很大，年纪很大。那我们知道保罗跟彼得他们大概都是在主后的六十几年，在66、67年这个时候在罗马来遇难。那这个犹大书的内容跟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内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过看起来犹大书应该是比较晚一点点，也就是说它是那个异端发展的比较严重的时刻，所以它在用词上面也比较严厉，所以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所以呢，在保罗的书信的晚期，比如说提摩太后书，大概就是主后66、67年这边所写的，可以说是保罗的遗嘱。那它里面都会很也都是很严厉的来提醒教会要防备这些传异教的假师傅。所以大概是在这个大概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比较第一世纪的后期的这一段的时间，可能如果可能就是跟在保罗彼得他们都在这个遇害的这一段时间，这是大概就是教会遇到最大破坏，在尼禄皇帝的时候遇到最大破坏的那一个时刻点。那他们在那个时候教会里面也有这样子的异端，所以他们都在这样同时的这样子来指责这些传假道的人。好，所以这个犹大书也可能就是写在彼得后书跟提摩太后书相近的时候，大概就在主后的六十几年。 那时候的信徒普遍的受到这个对于救恩的误解，还有一些抵挡真道的假师傅的一些搅扰，所以这个他们就写的这些书信来提醒教会，勉励教会。那当然可能受信的一个对象可能是在不同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对于这些假师傅他们装成一个近前的传道人，那时候他们也可能是那一些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礼行的传道者，也就是他们这些传道人到处去传扬福音当然包括保罗、彼得我们刚才读到的哥林多前书九章那边是也提到了他们带着妻子这样子到处往来那这个在当时的环境其实是很多的这样子旅行的传道者所以在约翰三书里面就会提到这个该犹他就一直很热心的来接待这一些旅行的传道者，但是在约翰二书里面使徒约翰就特别提醒你们不要随便乱接待，因为有些人是传异端的，你们接待的这些人就跟他们的罪有份，所以叫他们小心，不要随意的来接待。所以我们看到这当时的到了第一世纪的比较后半期的很多的传道人到处的来传福音，包括这些假师父，他们也到处的来传播这些谬误的道理那对救恩的道理有了很大的一个偏见，特别是对主耶稣是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的救主，他们不以承认这个是主要的在当时的那样子的一个背景所以这边大概犹大书写作的时间点就是在接近主后的67年到68年这个尼禄皇帝他从54年做皇帝那他的一直做到68年他才去世所以大概他在晚年的时候就是他破坏教会大概从64年开始对教会的破坏就变得非常的剧烈所以这个是这些在第一世纪里面大概教会里面的历史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这样的了解。那当然耶路撒冷在主后的70年就被毁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后来犹太人就发出了革命在主后的66年那这个整个这个革命就引起了罗马的军队来镇压那特别是后来是提多将军68年之后就是提多将军带领着罗马的军队后来在主后的70年把耶路撒冷给这个摧毁圣殿也被这样子完全的毁灭掉这个是在主后70年的所发生的事情那犹大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应该已经年纪蛮大了那因为耶稣是最先生的嘛那耶稣一般的考究是在主后的是在主前4年生的那所以这边的主后的68年或是那这时候可能也他这个可能也大概在70岁左右可能60几岁接近70岁的这个时间点好这个是大概这个写作的时间跟地点那我们来看到受信的对象犹大书的第一节里面这边有谈到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边提到了三种的表达被召就是蒙召就是蒙召的圣徒在父神里蒙爱的圣徒还有在基督里面蒙保守的圣徒那这个比较细部的我会在这个查考到经文本身的时候再进一步的来提到所以这边声明写信给这个收信的对象就是这些被主呼召的在父神里面蒙爱的为耶稣基督为基督耶稣保守的那另外再加上这个第三节里面有同得救恩的那表示这都是写给基督徒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是在哪里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了犹大书里面它记载着很多的这个旧约的事情旧约的事情包括特别提到了索多玛、俄摩拉、 有谈到的天使长米迦勒，还有提到的该隐、巴兰、可拉、以诺，那这些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基本上如果是对外邦人来讲的话，他们可能都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如果说像马可福音，他是写给罗马人，所以他很多的涉及到犹太的风俗或是节期，或是一些比较专有的术语，这个马可他都会做一些解释，因为对象是罗马人，所以他们不太了解那个的由来跟背景，但是在犹大书里面他提了很多的旧约的东西，但是都并没有额外的做一些什么样的解释，所以这个他的受信者应该就是对于旧约圣经有相当了解的人，相当基础的人，所以可能就是在犹太社会的人，所以呢，一般认为这边受信的对象就是在巴勒斯坦或是小亚细亚犹太人教会的信徒，这当然是指那个基督的教会，但是它主要的这个组成是犹太人所组成的教会，有时候像我们到我们在平地里面也有一些从山上下来的信徒，他们就组成了一个阿美族的教会，或是比较多原住民的教同龄的教会，那当然这是有的，因为有时候还涉及到这个文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有时候有韩国人的教会，但是同样都是真耶稣教会，但是它是韩国人以韩国人为主的教会，以华人为主的教会，不过当然华人的教会可能有其他国家的人，韩国的教会也有其他国家的人，所以这个但是主要的可能就是有以一些同样民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组成的教会，所以这个犹大书所写的对所写给的对象大概就是属于比较偏重于犹太人组成的基督徒的教会，那犹大可能也来过这边牧养过这些教会，因为犹大他很有可能就是在斯提缓被杀之后有很多的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就往各地去传福音，那有认为犹大可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外出，所以他有到过其他的地方来牧养过信徒。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写作的动机跟宗旨。那如果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在主后的六十几年这边所写，那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时候是尼禄皇帝的最后的几年，也是他最凶暴破坏教会的那一段时间点，所以保罗、彼得还有很多的圣徒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来遇难的。 那所以呢，在当时的教会在外在的环境、外在的威胁上面，主要的就是罗马皇帝所带出来的信仰的逼迫，但是这些外在的环境所引起来的逼迫并没有使教会消灭，反倒是更加的来成长茁壮。那这个我们从使徒耶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使徒斯提缓被杀之后，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记载着门徒就往这个外面去了，然后他们去做什么，当然一方面可能是逃难，但是更重要的他们是把福音带到了各地，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八章有把福音带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就是腓力的福音传到那边。那另外呢也有人来到了这个安提阿，在那边安提阿建立了安提阿教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在逼迫的时候呢，信徒为了坚定信仰他们就是离开，那但是他们离开的目的也带出了福音的传扬，所以这是外在的并没有办法来真正的消灭外面的逼迫，实在不会让教会消灭，反而是会让教会茁壮，但是内在的威胁就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在新约圣经的后面的这一些经卷里面那一般这些经卷比较后面也比较属于比较晚期一点的书信那它这个主要的 威胁就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的这些假师傅的侵扰。那我们来看到了犹大书第四节，这边提到的有人偷着进来，这偷着进来并不是，也就是说他们后来成为了教，他们这些其实信仰是不纯的，但是后来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带出了很大的一个不好的影响。那这边特别提到了他们的一些情况，这边就是说他们将纯尊的福音给扭曲了，给扭曲了，所以而且也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义的机会。然后主要的在第四节最后这边说，不论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一些在当时几乎是共同的一个异端。那这个异端基本上是跟诺斯底思想是有关系的，不过那时候的诺斯底思想基本上还是个雏形的状态，还并没有真正那么的严谨，所以这个他那个可以有很多样性的，很多元的，所以有的是禁义，有的是重义，然后很多的神观对基督观基本上有时候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这边有类似的一个异端，22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我们看第四章，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3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我们看到，主要的在当时最主要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这位独一的真神。那在犹大书这边就很直接提出来，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整个教会的信仰可能就受到了这些假师父的影响有一些变质。所以犹大在这边也特别来写信给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能够提醒他们一定要做防备，特别是用了很多古时候的那一些人，他们因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被神来惩罚。所以这个是在犹大书的5节到第16节这边到第19节这边所一直在强调的一些东西。好，那所以这个是写作的宗旨，当然动机跟宗旨基本上就是要针对这些假师父来对教会做一些提醒。那所以这边说犹大书写书的目的便是在劝勉跟鼓励，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教义，只是用神学性的辩论辩道这个论文的方式写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书信，强调了几项信仰的特质，信仰的特质，基本上这个信仰的特质包括了这个福音的道德的本质，不是那种放纵情欲，然后是做一些淫乱的事情，放纵肉体的欲望，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在一些其他使徒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到的。好，那另外呢，这个就是那当然这个指的在生活言语上面要保持纯洁，另外就是对于独一的主，就是认识这个独一的主就是耶稣基督，要将他们持住这种坚定的信心。然后另外呢也提到了这个很多那一些作恶的那些假师父他们诽谤在尊位者，不管是对社会世界上的领袖或是属灵上的领袖信仰的领袖，他们都是这样子来诽谤这个是也是这边提醒的事情。那另外呢有特别提到的一些末世观这个当然最主要的是他用到了这个以诺的宣道的一个内容那不过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并没有提到的不过这边就是出于旁经的一些内容。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末世的审判。好，那另外在19节到21节这一边特别是20节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节那这边是我们常常在 写喜爱的金句的时候，送给别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写这一节哈。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哈。啊，这个是啊，要啊信徒啊，不单是在道德上，也在更在教义上面要来持守，甚至是至始忠心啊，至始忠心。那另外呢啊，在二十三节里面，这边也特别提到了，对于一些犯错的人啊，我们应该存着怜悯的心来挽回他们啊。但是啊，也要特别小心，不要被引诱啊。这个是在二十三节里面啊。所以大概犹大书里面啊，他大概啊就是会啊用一些啊这个神学性啊辩道的方式啊来表达了一些啊对这边一直强调这些人这些做梦的人啊，或是啊。这样的人，啊，这些都是指的那些假师傅，啊，假师傅，啊，跟在啊这个啊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啊是很类似的，啊，那彼得后书我们先前也已经做过啊这个精简的查考，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再啊比对一下，啊，这个是啊在这个啊这个动机跟宗旨上面，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本书的特色啊，本书的特色。这边啊，犹大书里面所说到的异端啊，基本上就是啊有点啊这个啊罔顾了神的恩典哈，啊放纵了欲望啊，或是仗势的神的恩典来放纵了欲望啊，不认耶稣基督，然后在道德上的败坏，还有教条上的偏差啊，都同时的发生哈。那当然，这个异端里面所带出来的，其实有的人就去探讨啊，初代的这个诺斯底思想的雏形的一些特色，啊，从神观、基督论、道德观，啊，啊，或是啊这个啊伦理观，啊，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那当然，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都有看到很多的异端，啊，比如说哥罗西书里面，他第二章他就很深入的谈到啊，当时在啊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才刚刚查考过腓立门书，那腓立门书基本上就跟哥罗西书啊，就是写给在哥罗西教会的腓立门，啊，所以在里面很多的内容哈，啊，其实也是在那时候的一个背景，啊，那边有敬拜天使，然后有一些神秘主义啊，甚至他们会禁食啊，这个会刻苦己身哈，啊，那这种种的都是啊这个异端里面的不同的层面，有的是敬意，有的是重欲。那在对于这个啊，这个基督跟神观里面，它又有不同很多很多不同的看。它主要是基于二元论、善恶对立的那种情况在表达。好，所以这种异端最后带出来的话，不单是这个信仰的那个教条教义被改变了，连那种道德的基础都乱掉。好，这个是啊，对啊。在初代里面多方影响教会的这个诺斯底的一个思想的雏形。那这个诺斯底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意思，就是智慧，他们就是认为人不是靠着基督的救恩得救，而是靠着智慧来得救的。这个是这边我们看到的犹大书的异端，也大概就是同样类型，只是可能在细部的地方有一些不一样。好，那在第二点里面，第二点里特色的第二点里面，这边说本书是新约唯一书卷引用到旧约旁经的经文，一共有两处。我们来看犹大书的第九节，这边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那这个是提到的摩西死掉的时候，然后呢，天使跟米迦勒跟魔鬼好像在争摩西的尸体。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三十四章，三十四章这边就是生命记的最后一章，记载着摩西的去世。那我们来看第五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了，啊，在摩押地跟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啊，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哦，在旧约圣经里面它记载的是这样子。哦，那申命记我们都是说摩西五经，哦，是摩西所写，但是摩西应该不会写他自己死后的事情。哦，所以这个是后来的人，哦哦，把它补注在这个这里面，哦，把它，哦，把让摩西的整个故事都很都做得很完整。所以当然最后三十四章就是后人来所写的，哦，然后把它编在一起。那这个提到是说神亲自为摩西来葬埋，然后没有人能够知道摩西的尸体埋在哪里。好，那但是呢，在犹大书里面，好，那这个犹大书所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出于啊这个旁经啊摩西升天记。那我这边在主前的第二世纪一直到主后的第二世纪这四百年之间，其实在巴勒斯坦地，就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非常在这个时候有非常多的经典，非常的经典。这个经典基本上后来并没有被列入圣经里面，不过这些经典却是当时的那一些百姓，犹太包括犹太教的信徒，甚至包括后来基督徒，因为他们也都是在同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他们就是读到了这些东西，他们的这些文士、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平常在教导，可能也都包括了这些东西在传递，所以他们对于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些经典现在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是被保留下来的，所以天主教的圣经就比较多的内容。好，那这些东西基本上后来经过考证，经过一些这正典的编辑的过程，去审定的过程，被拿掉了，被拿掉了。好，所以这个因为里面很多人都是假，当时的人假借着古时候的那一些圣人那些圣仆主耶稣的仆人们，像摩西啊、以利亚啊，或是以斯拉假借他们的名字来写的东西，当然他们写的内容最主要都是要安慰在当时的那些百姓。那因为在主前的第二世纪特别是在这个西流古王朝的时候也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里面所描述的那个小角破坏的那一个时间点，那个在主前的171年到主前的164年，这7年之间是破坏最厉害的时候。好，那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说在整个那一段时间里面，当他们这个巴勒斯坦本来是埃及在统治的后来被这个西流古王朝，就是叙利亚王朝被抢去之后，就变成他们在统治，从主前的198年，然后一直到后来这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受到很大的迫害。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很多人为了要安慰这些百姓就特别用了很多的假借以前的这些圣徒们他们来写出了一些安慰的信那这些信其实在或是一些经卷这些后来有的没有有被放到圣经里面，我们就称为正典，没有被纳入正典的我们就称为旁经，那有的是伪经伪经，伪经的话大概就是里面的内容甚至是更荒谬那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犹大书的第九节里面，他就是用摩西升天记里面的内容，那边特别记载的是什么？哇，为了不让这些魔鬼呢，又利用这个摩西的尸体来引诱百姓来拜他，把他当成偶像，所以呢，哇，这个神就派弥迦勒，这个天使长，来，可能就是把这个尸体把它去藏起来埋起来不让他们知道那这个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那边描述那当然这个因为没有旧约的根据，所以这个是属于旁经里面的内容这是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犹大书的第14节15节，我们再看一下犹大书的14节15节， 这边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的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个十四节十五节里面涉及到了以诺的好像宣道，但是以诺的故事呢在创世纪的第五章里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五章。在创世纪的第五章里面二十一节开始，这边谈到以诺六十五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撒拉，然后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生了养女，然后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然后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接走了。这边并没有谈到这个以诺以诺到底在宣道的内容是什么。不过以诺有没有宣道？有的。他用什么方式来宣道？他就用他儿子马土撒拉的名字。马土撒拉是什么意思？就是到他死的时候灾难就到，到他死的时候灾难就到。所以我们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说，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然后他就死了。然后死了之后到底灾难有没有临到呢？如果你去接下来看，哇，这个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拉麦曾活到了182岁生了挪亚，挪亚600岁的时候这个大水就来了，那你把它加起来刚好就969岁。也就是说马土撒拉死掉的时候那个洪水就来了。所以呢，神是透过了这个请叫以诺把马土撒拉取名这个名字来预言到神要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这个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就成为以诺在宣道的一个主题，传讲警告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如果不悔改的话，神的灾难必定要临到。那当然在维基里面可能就把它描写成像犹大书十四节十五节里面的，这是根据以诺一书，以诺一书也是当时的旁经。所以呢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除了读旧约圣经之外，其实他们也读很多这些的书籍那只是说这个当然就是为了要激励他们所写的但是当然有些东西其实是也像类似启示录一样，这样是属于这个启示文学，但是呢它却不够，却不是真实的所以包括启示录它要被纳入真典的时候也经过非常久的讨论，所以在新约圣经的后面几卷其实都是比较后期才被纳入正典的，经过了可能有的到第四主后的第四世纪里面才被纳入正典里面。那有的教父赞同，有的教父不赞同，所以就一直在那边开会。这个是在有机会的话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正典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历史我们总会里面高级班的教材里面也有这个主题，大家可以上网教牧资源网去看这些内容。好，那所以呢犹大采纳了这些旁经的引文但是主要是重在它的历史性摩西的尸体是一个很关键的然后以诺的宣教也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只是他旧约圣经并没有描述的那么清楚，但是这一些作者他们可能特别发挥的想象力把它描述了出来所以那个故事并不一定是真实，但是他的宣教是真尸体的事情可能是一样。然后呢因为他最主要是要谈到这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类似犯了就跟他们那样一样的错误所以特别把他提出他们为了这个连米迦勒天使跟魔鬼在争论的时候都不敢这样子来毁谤，说毁谤的话，但是这些人呢对于这些尊位者就是毁谤的不遗余地。那当然十四节十五节是谈到神最终的审判，都要来审判这一些不敬虔的人这一些人这个是在这边犹大最主要是用着因为有历史上确实有这样，那刚好在他们当时所读的书里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所以他就应用了。 所以后来经过了多方的讨论，最后犹大书还是被纳入了正典。正典，好，这个是我们在第二点里面所提到的。那由于本书的内容简短，作者又挥使徒身份，加上他使用了旁经的资料，所以教会是比较后期的时候才承认它是一个正典，所以这个承认为正典的时间基本上是蛮后面的。好，那本书跟彼得后书第二章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犹大书的四到十八节，以彼得后书的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内容，三章第四节的内容是非常的相诺的，如出一辙。不过一般来讲认为犹大书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的一个延伸，一个延伸。那或是说有人说，可能是不是引用了那个资料，或是说他们共同的去引用了某一份相同的资料，都是来驳斥这些异端的文献，这个是可能的。但是犹大书的时间可能稍微晚一点点。好，那这个是第四点，这边所谈到它的特色。那另外第五点里面谈到说，本书在文体的修辞上的技巧与雅各书相同，都很会用各种的比喻，这个是可能最主要也是他们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就有很多这种生活当中的俚语，或是生活中的一个经验，所以他们会用这样子来表达，会更让人家清楚。那第六点里面最后一点，他这边提到的说，犹大书喜爱用三的组合。那比如说五到七节，这边谈到的历史上三个审判，对一个出埃及这些不幸，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不幸的人他们被灭绝了。好，那另外呢还有谈到堕落天使堕落不守本位的天使这些就离开了自己的住处主把他们锁链在这个永远的拘留在地狱当中等着这个等候大日的审判。应该是说有无底洞里面，不要直接讲地狱，我就讲把它拘禁在无底洞里面。好，这个是，然后另外也谈到索多玛跟俄摩拉被天火毁灭，这个是谈到从甚至是从创世之前这个魔鬼的堕落，这个还有这个出埃索多玛俄摩拉的事件，再来就是出埃及的这个时候很多的人死在旷野里面的，这个是三个这样子一个历史的审判。那另外呢也谈到了三个历史的见解，在第十一节里面谈到了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那该隐就是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该隐杀了亚伯，第一个杀人犯。那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这个是在民数记的这个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里面所描述到的这个巴勒他买收了巴兰要去做咒诅以色列百姓，这个是巴兰。那另外还有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着可拉一党来背叛摩西亚伦，他们跟他们都在这个当中有三种人被三种不同的惩罚，三种的灾难把他灭亡掉。那这个是谈到的三个历史的见解。那另外呢在二十二节当中，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当中提到了三种人，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这边提到的就是这个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但是要连那些被轻易沾染衣服的也当要厌恶。那这三种呢可能它涉及到三种不同程度的罪行罪恶，深入的程度不一样，等级不一样。好，那其实我们在第一节里面也看到了写信的对象，这些受被招的这个蒙神蒙爱的还有蒙保守的这些也是用三个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那另外呢这个第四节里面那边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还有将神的恩变成放纵轻易的机会的，还有不论独一的主宰我们的救耶稣基督的，这谈到这个异端的特色，也是 好，你是用三种，所以这边用三的组合的一个来表达是犹大书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犹大书的一个特色，这都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导论的部分。好，那下一次开始呢，我们就继续的来介绍犹大书，虽然一章，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的这个段落故事都蛮这个蛮有它的一个这个独特的段落，那我们会把它分成几次的一个聚会来跟大家再进一步的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我们来唱诗177首。